Hello， 大家，我是阿 T，
我是 Kevin。
你现在收听的是听你在那边盖推出的《可不可以看》第二季。我们这边是用布袋戏来当主题，先聊我们喜欢的内容，偶尔穿插其他影剧来跟布袋戏内容做呼应。那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
阿 T 觉得《魔吞不动城》超 low，
我听你在那边盖，干你这个，你竟然是这样拐我，我没有说很 low 哦，你不要推我入火坑哦，
你瞬间醒了对不对？
我想说 ，Hello， 我没有说，
我告诉你，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聊主题的时候，我先写好大概的本，
对，
大纲给他，他跟我说，我绝对不会提《魔吞不动城》，你放心。
没有，好，这来各位听众请听我解释为什么是不要提魔吞不动城，因为我觉得它很常会被拿来当今天主题的范例，那我觉得我们有更多可以提的范例，不应该每次都是提到魔吞不动城。
好，那接下来呢，我就来解释今天又要聊什么。就是最近盖文很常睡不着了，半夜睡不着觉，然后晚上就来看看电视。
哦，不是哼成歌，
晚上就来看电视。我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一直问阿 T 说，你的第一趴的账号给我一下，我很想看这部戏，叫《非法正义》。然后我等不到阿 T 的回复。我就自己去买了年费，你就看多、
你买年费哦，
我买年费啊。啊，我这么说好了，其实我觉得我买第一趴划算。
你说老鼠吗？
对 对， 對，老鼠第一趴第，
因为我们都说看老鼠，
看老鼠啊。第一趴对我来说很划算的原因是，我们换个方式想，其实你现在在做的看 OTT 平台。或者是说你在看电视看 YouTube 可能会有收费机制，但是其实这以前我们在租 DVD 的时候不就在做这些事情吗？
对啊，
而且这些东西是当变成转换成 OTT 平台，你可以选择要看跟不看，还不用租，还你有时间，可是你不用设定还的时间，
甚至我没有因为地区的限制，
对不对？所以其实我后面觉得我转个方式想，我可以接受。尤其那我前阵子发生一件很让我火大的事，我最近在缴网路费，我想说怎么缴三个月要5000多块？
啊，怎么那么多？
因为呢，我家的网路真的知天兵，让我觉得我真的是打电话去骂他刚好而已。好，把他先聊，就是这个部分，就是我当我扣第一次5000块，我还以为是说他可能跟第四台一起收，因为我家的网路是绑第四台的，
我可以理解，
所以我可以理解是他可能第四台收不到，我自己去缴费，他。扣在网路费一起，一起来哦。OK， 我做。但第二次，因为通常啊，第四台的费用是半年或一年缴一次，因为现在第四台也没有像以前那么贵了
啊。对啊，
说实在的，那我想说，怎么可能三个月的网路费还要跟我收5000？
每一个月都5000哦。
对，
哇哦，
没有没有，三个月共5000，很贵。
就想怎么会那么贵啊？对啊，我也。不可能那么贵，
你手机的网络都
你没那么贵啦、
啊、对啊，怎么可能？我就打电话去问说，我想确定一下我的费率，我们的账单为什么是这样收费。他说哦，因为你们的之前的年约已经到了，我们就直接回排价。
啊，回什么？
回排价。
排价是
我们通常排价就是我今天卖这一杯冬瓜茶，可能它50块，可是我今天可能我要进某些点，我要做促销案，比如说我给这么讲好了，手机的牌价是18000块，你搭配什么样子的专案，我给你5000块就拿到这只手机，这个就叫专案价，牌价就是定价，这一个东西就是原价是多少
哦，
所以要看销售人员怎么卖，
他用原价让你去续约，他怎么都不用打来跟你问，
是不是？我就说那你们不用提醒我吗？
对、啊、而且
我还扣了 那一次怎么办、
啊、
我就把问题丢给他，我说你现在查，然后他说哦，反正就是意思说我们没有缴第四台的费用，本来费用就会比较高，我说那也不应该高到原排价吧，你跟我说排价，
对啊，你自己自动用的排价哦。
对啊，我就说这不合理吧，
对啊，手机续约都要提醒的，那你网络续约
不用提醒，他说哦，因为之前都联络不到你，我说联络不到我你就可以直接恢复排价吗？
对啊，不应该耶，
超级不应该啊，那就被我。
你是哪一家电信？
台湾大宽屏。 直接惹上。如果有在台湾大宽屏相关的工作，就是且听啦，因为我这一次我住的地方是新庄地区的感受度非常的不好。
嗯，
哦，我真的是不爽到，我觉得就某方面来说，他可能是想给我一点颜色瞧瞧，因为我不愿意付第四台的费用。
是，我们就有选择的权利啊，
对啊，
而且你网路归网路，地址归第四台，
是不是？所以我
你怎么样都不合理。
我就跟他说，嗯。反正他就是类似后面也有类恐吓，就是说假设你现在要比较降费率的话，就是可能要再签约还是干嘛的。
嗯，
我说然后呢，那我易收的费用我就直接设定那是易收的费用。
对啊，那已经是易收啦、啊、
那你会不会后面扣回来？他说会，怎样怎样。我就说好，反正他后面讲解约的费用，我就想说好，没差，我愿意付那个解约的费用。
嗯，
因为我后面想想，其实呢，我现在公司是中华电信的子公司。然后我前阵子才知道，哦，我去中华电信办任何东西是半价。
嗯，
我想说，我觉得当下就是有点赌气。其实我没插网路是在哪一家啦，说实在的，
啊嗯、
我就想说，你居然敢跟我收这个费用，真的金嘎戏。
而且你们应该用台湾大关屏，应该也蛮有一段时间了吧？
蛮有一段时间啦、
啊。对啊，那更加不应该耶，
超不应该的、啊。
又不是什么新客户什么的。
对啊，你怎么可能收牌价就收牌价？我超不爽这件事情。
对啊，
然后我因为种种原因，就是网路续费，以及我觉得最近真的是很容易睡不着，然后又不想一直剪片。
嗯，
我剪片，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剪片，我大概只有在晚上十二点上床洗澡还是什么之类的，我才有办法有自己的时间。可是在那个时间里，你要我马上睡，我睡不着。
嗯，
我就只能看戏。然后那时候就刚好被推播到《非法正义》这部戏，就是韩剧啊。盖我蛮喜欢看韩剧的，说实在，我目前推荐的戏剧好像大部分都是韩剧啊。
是
我没办法，就是台剧也有看，因为今天我可能会尬三部戏推荐给大家，因为分别是《非法正义》，
嗯，
低趴的非法正义，以及我正在看的《恶中之恶》，
嗯，
还有一部就是《八尺门的辩护人》。
哦，这个之前有一阵子
很红啊，
对啊
，Holy 妈祖，对，大家应该多少听过这个口头禅。
对，那个时期，那个时候，
对啊，那个时候大概因为连宣传都会拿这个当宣传，因为蛮有趣的嘛，
对啊，确实
很接地气，然后又很有口音，
嗯，
对，然后。我会推荐这三部戏，其实他探讨了一件事情，所谓的恶，
嗯，
什么是恶？恶之必要，你知道是哪首歌吗？蔡依林的歌
啊？
好，算了，没事，取不得共鸣。
哦，对不起，
因为你不是蔡依林的 fan， 因为蔡依林的 fan 现在不在我们家。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如果一听他就知道，你现在让我唱歌吗？对，恶。恶之必要啊，我觉得真的就是恶之必要、
嗯、
代表这三部戏的内容。
嗯，
那非法正义看完很轻松，因为一集45分钟只演八集。
哦，那真的很短耶、欸、
很短啊，超短，然后看完就好爽，看完了。
那他是会有再续第二季怎么的吗？
目前的铺陈感觉会有第二季，但是我觉得断在这边就很好了。
嗯，
然后如果假设你没看非法正义的话，这集先不要听，我会直接把所有的雷都曝光。
嗯，
算很近的戏啦，因为他我们录音的当下才刚结局没两天。
哦，这么快？
超快的、啊、
才刚结局而已呢。
才刚结局啊，因为原本我们礼拜一要录音，
嗯，
我们是同一周的礼拜五，我就刚好看完了。
嗯，
对，我是跟播看，我可是很热衷在看跟播戏剧的人，只要已经演完一大 can 的、
嗯、
那个，我都会觉得好有负担，我看不完。
哦、oh, ，OK， 那我可以理解，
就像换妈妈一样啊，人家十二集而已呢。
不好意思，我最近在追其他东西，然后，
对啊，他最近如果有时间看戏哦，我真的会打死他。
哎、欸，哦哦，我以为你会说我最近会看就看别的。
哦，你说男生配吗？
对啊，
那是节目啦。
哦，对，其实他算节目，对。
对啊，可是他是有剧本的方式进行，
嗯，
其实他们不，他们好像没有否认这件事情。他们就是说，其实这本来就是有一些内容是被排定好，可是很多内容还是需要靠他们现场的 反应来呈现。
嗯，对，依照我的经验，这种比较偏就是他没有给他方向，去进行这些事情，那这中间发生的火花跟互动就是真的是由他们本身发生的。
那也要是一个有趣的人呢。
所以我觉得他们很会选人。那根据、
如果选阿体就会很难看呢。
你又知道、哦、说不定我去跟一群男生的话我也可以很
男朋友。男朋友
他会觉得说 OK 加油、我以你为荣这样子。
我不相信。他也会说想去参加。
没有，他可能会说啊，可是你很无聊欸。
你看不是我讲而已。
没有啦，我猜的啦，应该在他眼里我永远是最棒的。你现在无言什么意思？你有礼貌。
啊，那我们来聊二周那个
非
法正义。其实非法正义对于布莱希的主题来说很常使用啊。
对，
就是光我们直觉想到就是魔吞不动城，以这一代戏迷，以这一代戏迷好不好。我们已近十年的戏迷，
对，
会想到的是魔吞不动城
啊。对，
但是以在上一个十年的戏迷会想到什么？
邪影。
哎，邪影，
一部天理寻，
一部天旅。
嗯，
你刚说李
哦。因为以前会念先李奇言啊。
哦，先李奇言啊。可以啦。
啊，你不知道那部剧，对不起。难怪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好，怎样？
那我想说你要继续讲啊。
没有啦，因为我突然意识到不对，你不知道这部剧，那我没办法接他后续的东西。
哦，好棒。
对，
好，那在更上个十年有这个类似的题材吗？
其实我觉得说实话，黄三八主演就是非法正义
哦，
但是他没有到上个十年，他应该是上快二十年了吧。如果以龙城圣灵来算的话，
龙城圣十五年，
对啊，因为一千集啊。我们以速还真来当一个单位的话啦，
速还真当一个度量衡
啊。哦，度量衡啊，度量衡。
哦，
对对对，
哦，好，
一千集以前，那差不多也十几年前。
好，那我接下来 要来聊这一部非法正义。其实我觉得大家会很直觉的就是他干那些好人不能做的事情。可是其实我觉得在这部非法正义它算是漫改剧，就是它是有漫画的改编成戏剧。它其实探讨的就是人在遭受不公平的时候能不能取得该要有的爽快。其实这部戏在讲这件事。好比说男主角小时候妈妈被流氓打死，我先都很轻描淡写，大家都要知道我不想要，虽然爆雷归爆雷了，但是还是希望你们有保留自己去看戏的乐趣，因为这个就是我之前一直在强调，我是一个不怕爆雷的人。因为我享受演员表演的那个情境。因为我对于故事的叙述方式还是看演员的呈现， 我何苦因为知道故事我就不想看。
对啊
对啊，那个探索是自己找到的。就像阿婷每次都说啊，我怕爆你雷，我就想说无所谓，因为他叙述能力绝对不是故事的呈现方式。
你有礼貌？你有必要在节目中这样子这样对我吗？
我没有对你吗？
哦，对我呢？
没有，我就只是想说，其实因为你应该有感受到，我根本就不在意这种事情
啊。对啊，是没错啦。
对啊，我就用一个方式。八集而已，何苦？就是我直接的告诉你一些内容，你看这些戏，你会不会避开你不喜欢的？因为这部戏相对血腥，因为他在执行所谓的那个伸张不公义的正义。因为就像男主角，他小时候遇到流氓打死他妈，可是流氓被判以比死刑还轻的可能量刑的监狱啊，还是干嘛的。然后到最后他回到社会了，还是继续为非作歹。并没有得到适当的惩罚。所以男主角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日后把那个人打死。伸张正义，说他那个人忏悔了。对，他就
是这样的故事。哦，
对啊，
我怎么好像我好像有看过。
然后看过什么？
但是我好像是这个被打。
对啊，
我好像是看懒人包解说故事看完的耶。
你说非法正义吗？
好像是。欸，
反正其实
你继续讲，
我觉得剧情来说，它不算是非常的不常见，它其实是很常见
的。对对对，可是你刚刚讲的那个，我突然因为从刚刚你讲妈妈被流氓打死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
你看过？
好像啦，我今天继续听下去。
好，反正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下，男主角的雏形出来了。但是他只要去执行这一项事情的时候，他会把自己打扮成全黑，戴着帽T的一个人。他打人只用手指虎。
哇，他是俏如来、欸。
他是俏如来，是。
吼吼。
所以在这件事情逐渐曝光的时候，记者。有一个记者试图操弄这件事情，因为他自己内心有一些空缺，需要有人帮他伸张正义，
是，
所以他试图他打造一个名词叫做治安维持者，就是让这个治安维持者去伸张那些不公义的正义。
哦，他帮他冠上了一个名号，
对，然后释放出讯息让他去做这些事情，因为其实他这么讲好了，记者其实起初是想控制这一个人，对。那我觉得在角色上有给他一个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居然叫非法正义了，那给他一个最大的反差就是他是警察大学的学生，
哦，
所以他知法犯法，对啊，我觉得这一点，
但是也相对于这样的情况下，他应该更能知道
漏洞在哪。
我也这么想，
但是这不就是变成是他最不喜欢的人。
是没错，但我觉得非必要时就是，必要时就是要用非常手段
啊。对啊，就是霹雳手段。
嗯，
对。可是我其实在看这部戏的第一集，我就很有感一件事情是，这部戏一定会迎来悲剧。我们其实必须得说，戏剧还是要达到一件事情，是教化人心。
嗯，
我们不能透过这样子的内容告诉人家说，你去执行这些事情就可以该被得到肯定。
嗯，我现在你这样讲会让我想到，难怪之前跟朋友去看周楚楚三害，就是他的反应就是觉得他觉得这部片是一个不太好的电影，因为他在阐述坏人，本身就是一个通缉犯的人，他是为了要周楚楚三害吗？大家只记得周楚，那有人记得那三个三害是谁吗？没有什么人知道，因为最后被流免就是周楚，那所以阮经天演的那个男主角才会去执行，去把通缉单上面的前两名，因为他第三个而已，他把前两个给杀掉，来让自己成为那个第一个。对，这是他最后要去自首之前要做的事情。对，那可是他在过程之中，当然这两个人真的很可恶，所以死有余辜。可是这部电影最后传达的感觉会让人家觉得说，所以你现在意思是说他做这件事情是对的吗？
对啊，
对。
我其实在看这部戏，我第一件事情联想到的是不应该合理化这件事情。
对，我好像可以理解为什么当时我朋友会这么气愤的这部电影。
我知道你的朋友的雏形是谁。
不是他
哦，
对，
我以为
是
他，
但
是男生。哦，我其实会这样子联想到，是因为就是我还记得以前黄俊雄大师，他有讲过一件事情，坏人就是要很坏，不应该有模糊地带。
所以我觉得当时他应该会有点稍微不能理解儿子的做法。
对啊，所以其实我记得他后面在帮大侠站台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聊到决战时刻，然后以及聊到黑白龙王传的时候，他就有分享坏人就应该要善恶分明，要得到教化人心的剧本才叫好剧。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
核心。
可是但现在人心在改变嘛，那阿提也有分享，就是说其实为什么最近霹雳布莱斯可以入围金钟奖，然后我也结合到刚才你说周楚楚三害，甚至是说最近很红的一个人啊，得金马男主角是谁？吴康仁。
对，
他是自己的经纪人，为什么？因为他决定要接什么样子的戏剧，他也亲自见证过这个产业的更改。他进入产业的时候，第一部戏让人家知道他的名字是哪一部戏？
花拓爷，
是不是？
对啊。
可是那个时候，下一站幸福就已经不是单纯的偶像剧了。他其实算是故事类的内容，他比较不卖弄。虽然男主角是真的蛮只有卖弄自己的长相，演技不怎么样， 讲实话是吧？
哦，因为我那部剧我真的对男主角没什么兴趣，我只注意梁慕辰。
我也是注意梁慕辰，你知道，光我知道安以轩要演三立的戏，我就蛮意外的了。因为以前我们就会记得安以轩一定是演八大的戏，
嗯，
一定是什么斗鱼啊，还是什么八大出产的戏剧才会有他。所以当他去演三立的戏的时候，就想说怎么可能？但是这部戏也的确就是适合他演，
嗯，
就是你光看他那个眼泪就说掉就掉，然后有够大颗
哦，对啊，眼睛够大。
对啊，多羡慕！
哎、欸，你现在说我眼睛很小是不是？
我没有，我只是问你而已。
哦，
你干嘛这么敏感？
对，我很敏感，我是敏感老玻璃。
好，我以后介绍你，我会记得介绍敏感老玻璃这件事。
好的，谢谢。
好，反正就是戏剧正在改变，我们的类型也正在调整、嗯。我们以前认定的偶像剧也不再成为主流了。
嗯，
现在可能在类型剧多了，可能会有职人剧。医疗剧，
对，
甚至是说我们刚才说什么匪谍片还是什么
之类的啦，
这样子的内容更多，推理剧都出来了，所以在类型剧更难能可贵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分众喜欢的内容。
嗯，
那当然我觉得更把持的是你对这些戏剧吸收的能力。
嗯，
就是我看非法正义第一件事情我联想到的是主角做的不是正确的事，
嗯，
但是他正在满足自己的心态，然后他可以呼应到就是他可能其实心里是有，我自己觉得是有一点疾病，他试图在这样子的行为得到小时候得不到的满足。
哦，让宽慰自己就对了，
宽慰自己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部戏有多一个角色，就是他是一个不择手段的警察。
嗯，
他更知道遏制必要。
嗯，
就是他知道他用什么手段可以达成他要的目的。
嗯，
所以他更了解这个治安维持者不是原本他要的名声，但是他享受这个名声带来给他的成就感。
哦，理解，
你懂吗？就是这样子的设定。所以其实你那时候跟我说讲魔吞不动城，我告诉你真的我也不会想提魔吞不动城，魔吞不动城不在今天的非法正义的设定里面。
嗯，
唯一符合的真的只有邪影。
嗯，
其实我觉得邪影算是默默付出，
对，
可是其实他跟这样子的内容有点像。我们即便知道这个人是坏人，可是我就是无奈他和、嗯、所以我必须要有一个比他更坏的人，
嗯，
来去制裁这样子的伸张这样子的正义。
嗯，
当这个正义没办法被伸张的时候，他还可以换一个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
嗯，
所以代表邪影就跟治安维持者一样，他是可以被抛弃的身份，可是他们不选择放弃。
嗯，
他反而让自己陷入危险，
就是要把这些人引出来。
对啊，
引蛇出洞，
或者说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什么。可是其实治安维持者这样子的人物，他就是去伸张他的正义，他也不是滥杀无辜。
嗯，
也许这个报道出来，他会去判断哪些是需要他出面的。
嗯，
对，所以其实在这里面也会有一个模仿效益，就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模仿犯。
没有。
好，反正就模仿犯就会他在剧情中里面就是等于有人去模仿犯罪者行为。
嗯，
我就开始戴面具，我就开始要为非作歹。
嗯，
因为他认为那个是英雄。
哦，是赖清德吗？
对对对，赖清德。就是治安维持者有产生模仿效益。
嗯嗯，
所以每个人觉得哦，我现在要，因为刚才前面有讲到记者去公布了这些名单，
对，
所以导致有人去攻击了这些
人，
就是你刚才说周楚除三害的那三，可能
那两个人
那几害，
对，
因为他把这些东西变成明确的目标。
嗯，
但是里面有没有隐情？有人可能就是被迫签了本票，
他得当那个。
对啊，
对啊，那
这样子，所以其实这就是治安维持者在这部戏遇到的第一个问题。然后再来就是他是一个算是品学兼优的学生，我不确定你知不知道这个 男生的名字，你可以查一下，叫南柱赫。
嗯，好像知道。
然后因为他之前最让我印象深刻，我一直有看那一部戏是他主演的，叫举重妖精金福珠，他跟李圣经成为情侣。
嗯，
然后后面分手了，他们是现实中成为情侣哦，从戏里接到戏外。
听过这名字，但我好像没有看过他的作品。
好，反正就是他是一个，对我来说他演技是一个很乖的人，在这部戏他挑战的就是比较邪魅的眼神。邪魅的眼神比较不是说他在，其实我刚才有讲到一件事情，他在伸张正义的时候他是获得一个快感，所以他不在意是不是治安维持者，而且治安维持者他享受到的快感是大家认同他做的这些行为，所以无关对错。
哦，结果我
这样，
我真是一个没有内涵的人。就我答案难出的第一个打开是这个演非法正义，身材好到让人出戏，盘点男主和胸肌成长史。然后我就往下翻了一下，哦，嗯，可以啦，这2015年的时候我就可以了。怎样啦？哦，我总是可以讲一下我有感觉的东西吧。
哦，这个只有你感觉了。
对啊，不然呢？你又不会有感觉。
哪一天我性转，我就跟你讲。
哦，好哦。
讲的好像会一样。
对啊，但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啦。哦，都已经都这个年纪了。
谁说的？也有人中年出柜啊？
是有啦，但我觉得你。几率太低了。
谢谢你肯定我，谢谢你肯定我，
几乎趋近为零了。
我没有要当零。
OK，
趋近于 1%。
好 OK 1%。
我双关语要讲好，趋近为零不行。
哦，你要趋近为 1%。
对啊，我可是知道10的分别。
哦，你这样搞。
对啊，我不会说哦，屁股很痛。
OK，
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听谁的 Podcast， 就说哦，当兵感觉我不敢下跪是干嘛的？然后当时的那个 Podcast 主持人就说：“你以为每个 gay 谁都可以哦？你想太多了吧？
啊、真的是不要
我在你后面，你屁股会痛。
对啊、
你也要想我是零号啊！”我就说：“
谁要来干你啊？”
对，我要我也是被
的 D B B 这样子。
对
对啊，
对我讲完嘴还是软，嗯，没办法。大家可以去听盖文主频道的某一集下聊，那一集的标题就是我把自己想象成是小母狗。那个绝对不是盖文讲的，然后每个牛头大军一看到标题就想说这一集的标题好像有点太过分了。我就想说你们就爱听在那边装，
那要跪给谁你哦。
对啊，他们听得多嗨。应该那个塞让别人。好，我觉得其实《非法正义》其实在这一个阶段，我已经把故事架构讲完了。
嗯，可以理解了。
好，我这么讲好了，其实《非法正义》呢，它就是不代表政府组织。其实还有一个最出名的、啊，我如果以我们这个世代来说，《复仇者联盟》就是《非法正义》啊。
哦，对啊，某方面来讲，因为非政府机关直属的正义组织。
对啊，他打击邪恶
啊，不是执法组织啦，
不是执法组织，那他做的事情其实是可以被制裁的。
对
对啊，因为第一个你其实是杀害，就是对于我的标准来说，杀害不论是不是死刑了、啊，我不想探讨这么严重的议题。
哦，对，这太重了。
其实很多节目还是会讨论到这件事情，可是 我想聊的比较是我认为杀人偿命不一定是正确，但是他必须付出代价。
对，
这是我们的任何人都会想到的事情。
嗯，
不可能有人杀了人，我无条件原谅他。我不是圣人。
对啊，圣人都不见得可以原谅你了。
对啊，我不是被打一巴掌，我另外一边脸给你打，我哪那么好说话？我今天谁在那边跟我瞎逼逼，我就跟他逼逼回去了。怎样？
好的，
对啊，你又是觉得我要把下午的情景讲出来，是不是
啊？没有啦，没有啦，只是想说什么逼逼回去再讲啦。
哦，没有，我就只是想讲，就是还以颜色是每个人的人之常情。
嗯，
对啊，就是不容许别人在我面前开染房嘛。
嗯，OK，
对啊，反正我觉得非法正义，我只想提到这一个部分，是因为它其实有很多算是细节的内容大家可以自己去探索。
嗯，
那的确他也跟复仇者联盟有一点像。哦，不要说复仇者联盟，他比较像是正义联盟，就是蝙蝠侠那个组织的。
嗯，两个有差别哦。
蝙蝠侠跟漫威又不是同一个。
我知道不是同一个，但是性质不是一样吗？
哦，我要说不一样是
能力差别吗？
你知道蝙蝠侠
是人类，
是人类，嗯，然后另外一个是他有一个很庞大的组织架构。
哦，他是有钱人。
对啊，他是打造一个英雄嘛。
哦，
对吗？所以当自然维持者出来的时候，有财团想支援这一个人，
哦，
产生了一个名帝。
嗯，
那当然，我觉得这个如果假设有后续，因为我没看漫画，会不会有一些反转？会不会有哪些事情是这个迷弟刻意操弄的？
嗯，
或者说他的迷弟背后是有隐藏什么样的故事？在第一季完全没交代。
嗯，
第一季伸张一个正义，但是我觉得在结局让我觉得最意难平的一件事情是，我没有说嘛，男主角是学生，
对，
所以他一定有同学。
嗯，
同学因为在当警察应该是住，理论上我的印象中应该很多都是住宿舍。
对啊，住在一起啊。
对啊，跟男主角住在一起可以齁。
嗯，
每天都可以把自己想象成小母狗是不是？
我如果我是警察，我可能会想玩别的啦，逮捕我快这样子。
哦，警棍然后抽小母狗也蛮好看的。
我没有那么 N 啊，谢谢。
哦。我想说帮男朋友开发一些新技能这样子。
哦，不用谢谢。
哦，
嗯，
好。我有尽量就是满足你这一方面的话。
哦，谢谢啊。
有那还不给我一个掌声鼓励
拍、啊、我正讲拍拍风
鼓励。
对给我用。
反正就是这个部分，就是我在看中间的时候，我想说我的推测是男主角不会死，那些学生会死。
哦，他的同学是不是？
因为他的同学有，因为他同学是品学兼优的资优生。
嗯，
其实他们都是一个很会读书的，就是那种学校的资优生。
嗯，
会去帮教授完成秘密任务，就是好比说，我现在教授要开发什么新的系统，警察系统还是什么鬼的，都找这些人，因为他们的素质比较好，但也相对也很爱玩。但是他不知道。男主角就是治安维持者，
嗯，
但是在某一些行为，因为睡在一起，总是会
发现一些端倪，
嗯，最后呢，最后一场战役，男主角危急的时候，我用布莱西方式讲啊，男主角危急的时候，这个同学出面挡刀，
然后就死了，
就死了。
我靠，这本我会吃哎、欸，
我其实死了。那个状态它是必然发生的一个情境，因为你早在看中间可能第三第四集你就很有预感，是也许那个同学也会变成治安维持者。我前面有提到治安维持者是有被塑造一个形象，
嗯，
要穿帽T，
嗯，
然后要全身黑，
嗯，
唯一能够辨识的就是治安维持者是不用武器的，
嗯，
就他只用手指虎，就等于是那个枪、啊、是、欸、那个下等人在用的。你还记得这个是谁说的吗？
漫画。
对啊 ，Gita Doi。
Gita Doi。
对，就是只要有用武器的，记者都能辨认出来，他不是他要找的那个人。
嗯，
反正总之，他在这一就是这一个事件之后，其实记者到最后厘清了一切，但是他知道这个社会还需要治安，真正的治安维持者。
嗯。
他把所有的真相推给这个死人。
哦，
就治安维持者其实他是动用私刑嘛。
对啊，
那理论上他应该会被受到 正当法律的制裁。
嗯，
所以记者做了一件事情，是把之前治安维持者的 真实身份推给这个死掉的同事。
哦，我懂意思了。嗯，全部把他放在他身上去。
对啊。
嗯，那个有在录吗？
有啊。
哦，他突然间没亮灯，我想说，嗯，
有啦，你不要吓我啦。
有。
哦，吓到尿。好，反正就是在这样情况下，你也可以知道男主角的心里是多挣扎的吧？
是，
对啊，为了伸张正义，牺牲了自己的同学，
嗯，
还不能承认，然后
还是每天同床的人。哦，没有到同床，上下铺了。
他们是好像大学宿舍蛮多是这样子、
啊、
就是下面是书桌，
上面是对
是床啊，反正就是对啊。我觉得在这样子的情况下，男主角只会变得更 应该要变得更坚强。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也跟那个、啊、我们当时聊到选之选一样啊，在这种戏剧里面，总是会有出现那种明明是他的形象是好人，嗯，但是他这么讲好了，这样讲好像有点冒犯。好，总之呢，他就是一个执法机构的高层，但是他跟黑道勾结。哦、嗯，他死了，他成为英雄。嗯，然后治安维持者死了，他就会落得骂名。嗯，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第二季的一个看点呢。嗯，但是我觉得其中很多内容我会很轻描淡写的提过，我就希望哎这样子提到，让你们去理解。我觉得这部戏好看，我觉得这部戏就是我看到这内容，然后看完了，我只有回一句就是可以看。但是我这么讲是因为我怕很多人会。可能我这样形容完会觉得哦可能应该蛮好看，
就高度期待。
对，但我还是可以跟你说，就是可以看，但不要高度期待。嗯，就是高度期待很容易让你
落入一个失落。
对，所以我情愿不要讲太多，或者说当我觉得这个东西需要这么多情境来去辅助你去看完这部戏，我就会用这种方式。但这部戏不需要讲太多、嗯、我认为多思考一点你就有办法拿到那个好看的点。嗯，对啊，因为八集45分钟真的不多呢。
其实对，算蛮短、
啊、迷你剧啊。
对啊，它是迷你剧集。
对、啊，对，它是迷你剧集。嗯，好，那再来就是我最近正在看的就是《二中之二》。嗯，那《二中之二》呢，我觉得它就是很八股的，就是警察卧底的故事哦，然后产生感情嘛，就是毕竟朝夕相处哦，就是我总是会跟黑道就是。我原本是卧底进去要颠覆这个黑道，就我产生感情
哦，跟这群黑道我们产生感情。
对啊，嗯，那你会想到谁？香六牙是不是？没有，香六牙没有产生感情，香六牙很尽忠职守。
哦，我会想要来一个很靠北的答案，九张福长，人家去吃人家的女儿，
哦，没品哦，太哥贵。
对啊，
那是贵可可呸。
他产生感情啊，
哦，产生感情，
对啊，只是他渣了点，
对，可是他并没有，你知道吗？他并没有达到一件事情是
分化组织，
不是分化组织啊，就是他没有产生感情的挣扎点哦，就是有些人加入之后会有挣扎点，知道吗？哦，
啊，他就顺理成章就想啃人家，
他就是细姑啊，
对啊，
长那样子还敢跟人家啃？
不过他长那个样子的时候可以。但是如果是原样就不行，你会觉得阿北请你住手。
我想到那个是玲珑对吧？
对，玲珑，
玲珑他就是不是在他死后有去看他最后一眼，
就是他有回到不老城，因为 他找不到大家，结果他发现哈，他穿的衣服难道他是九张服长？他有惊讶了一下，但我心里想的是，看我如果是四玲珑，我一定觉得哦看怎么
会那个戏
妈的
那个戏
现在给我装成这样子来找我还抱我、喔、
还敢跟我唱那个不跟你过
不跟你落只要可以组 CP 滚大概那种概念
就想说老娘也是好货色我明明可以选择疯脸
对啊欸玲珑那个偶很好看
很好看其实放到现在还是很漂亮
对啊好浪费
不要用上帝视角去看这件事情
对啊但是 MV 的呈现是好看的尤其最后拿着 佛指设立这样子其实真的蛮凄凉的啦他什么都失去什么都没有了家人也没了哥哥也没了
那最后一句话嗯等候你哥在输给我啊
我以为不休一切
爱你到老
对啊
对啊你看
但就是觉得很凄凉啊啊，提到他就是一个哀伤。
好，因为我觉得其实今天选择这几部戏，嗯，其实八尺门也有一件事情让我其实我这么说好了，我觉得在我看八尺门有一个很妙不得的心态，就是我用高度期待去看这部戏哦，所以我落得心中空锁锁。
哎呦，
哎呦。
轮到你也用这句了
哦没有我落得心中空锁锁就是觉得嗯
我好像不该抱这么大期待
我不该抱这么大期待是因为我没有觉得这部戏不好看我会觉得我会得不到我那个期待想要的可是我没办法跟你具体 表示我想要的是什么。
嗯，
就是我、
啊、这就很像是呢，今天生日当天你会觉得啊，今天一定有什么惊喜，你就带着很大的期待，但到了今天一整天完全没有任何一个征兆来跟你讲生日快乐，你以为是惊喜，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才发现哦，根本没人记得，是这样吗？
哦，这是期待落空没错，可是我不是这种人
哦，
但是我会营造这种
我这也不是这种人啊，
我会营造这种事情的人、嗯、我是那种会营造这种，
那你真的蛮鸡掰的，
我是一个很会营造惊喜中的惊喜，
嗯，
我是这种人，
也是啊，那个帮人家求婚嘛齁，
对啊，帮人家求婚，我想说到底搞屁事，
反正拿自己以身入局，哇靠，
对啊，我不
哇你像六牙呢，哇你问天敌耶、欸
好，因为你讲到我接下来要提到的这两个人、啊嗯、因为其实我会觉得看八尺门我最后一集我才觉得好可怕哦，这部戏，因为其实他在探讨 Face，
嗯，
那其实嗯，其中很多故事细节我有点不记得，但是你可以去看这部戏，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蛮低气压的戏剧，可是你还是能看完，而且他的男主角除了我说说忘记他的名字，
李明顺，
李明顺跟那个朱梦轩演《天桥上魔术师》的儿子，
哦哦，我知道他是谁。我《天桥上魔术师》我很喜欢他，就是后来那个喜欢女装那个了嘛。
对对对，
那我知道是谁。嗯，梦轩，对，
跟他很熟，
因为我忘记他的姓了，但我知道是梦轩，
朱梦轩啊。对，就是你知道这部戏是一个神仙打架的戏，每个人演技都很好。
嗯，
朱梦轩其实演技不差。
他本来就很厉害，
他不差，可是你就是会吃，就是就要被吃下去了。每个人都太会演了，
对啊，确实啊。那
跟他演对手戏的李明顺，还有一个是他演他爸是伊正，
哦，
个个都戏骨，你知道，就变成是你看到他的表情，就觉得可以再多一点，可以再深一点，
嗯，
你就啊被吃下去了，太可恶了。甚至连女主角，女主角是演。他算是外籍劳外籍、
嗯，我知道演外籍的那个，
可是他是台湾人哦。
对，我知道他很厉害，
哇，超厉害！而且他私底下讲话，我想说怎么那么直接，很赞，有够爱。然后因为他上了虚心，我就去追踪他 IG
哦。
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私底下很漂亮的人，然后我想说演这部戏也对他来说有点牺牲
哦，
然后也非常融入情境。
是，
好，反正就是其实最后呢。在这部戏里面探讨就是有人支持 Face，
嗯，
那他必须想办法让 Face 这个议题 得以进行，继续进行，因为可能 Face 的一直被弹劾还是什么之类的。
对，
我现在都讲得很轻描，但是我一定要做消毒针，不好意思哦、嗯、我怕很多人说这部戏又不是演这样子，但是我的感受是偏向这样子，就是他为了重启那个死刑，
嗯，
那他为了重启 Face 这个议题，他牺牲了李明顺在这部戏的那一个最主要的案子，
嗯，
他让那个人死掉了，
哦，
亲自宣判
死刑
以及就是让所有人知道这件事情，
嗯，
因为他必须得在社会大众面前是说我们更在意每一条生命的逝去，
嗯，
所以我们会重新做到这些事情，
嗯，
但是我在当下第一件事情冒过的想法是，所以你的善良是要用别人的死来成就的吗？
哦，好，理解。
你觉得这样子的善良是善良吗？
嗯，
其实我当下看完第一件事情我冒出来的是这件事情，我觉得太可怕了，这部戏，
嗯，
怎么可以在最后一集才让我突然间入戏，然后就结束了，
就是戳到痒处，然后就哎、欸，
对对，可是他不是要探讨这个问，不是要探讨他的结果，就是
很想深思这个结果。
对，就是我说的，你认为的善良是善良吗？这件事情很重要。
嗯，
其实连前面非法正义也是，你有很就是警察，就是我刚才说不择手段的警察，他讲过一句话：你执行善良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是你不应该选择这种让自己陷入危险。还不能够得到相对应的解决方式，
嗯，
对，其实重点就是在这里，你可能觉得这是善良，而其实你无心间造成的是很多伤害，
嗯，
对，即便你出一口气，即便你伸张正义，这些事情是、
就是、
还是会造成某一些人 的伤害，而把这个仇恨越卷越大。在霹雳布袋戏的世界，金光布袋戏的世界，更多这种状况吧，
满满都是，
满满都是啊！尤其你刚才提到香六牙，
嗯，
还有一个啊，一页书啊，
嗯，
一页书卧底，大家可能最印象深刻的就是问天敌，对吧？
对啊，
但他为了卧底成功，他也是牺牲了雾森啊，
嗯，
当然你可以说他杀的人都是坏人，都瓦解了他，可是其实，在雾森的心里，他更希望狂吸。
就是能够获得一个新的
救赎，
对。
但是就一页书做不了，狂西也太过自傲，
嗯，
所以导致最后这个事情没有得到双方满意的结果，
嗯。
但这个就是一样啊，就是大家想，对一页，你用上帝视角去看一页书做没有错，
嗯。
可是其实我们就想的同样的事情，就是我们不能把这些死亡都当成理所当然，
嗯，
但也不能像魏清风一样那么的傻，觉得放过什么血雨落潮，
嗯，血雨落潮，对，
对，就是我相信人魔都是心本善，
对，
就反而落，
他反而是种下日后的决定生的死，
对啊，其实这都是一个一环接一环，但是我们更希望是自己趋近于善良，不要碰到这些事情。好好正向哦，我
是
对啊，我觉得就是看完这几部戏，我第一件事情冒出来就是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嗯，
然后不要卷入这些事情。那我没办法告诉大家，我如果遇到这些事情，我的心情会是怎么样？我怎么可能能够接受？对我的亲密的人，对我重要的人做出伤害，我能够原谅这个人，我相信我自己也没办法了。
嗯，
这个问题太难了。可是就是，嗯、对啊，我不应该把这个伤害内卷越来越大，就是因为我被朋友背叛了，所以我就杀人家老婆。
哦，
这也不对啊。
是啊，
其实很多事情就是一体两面。
嗯，
你可能觉得他没做错，可是他还是有做错的地方啊。
对啊，你不能完全以自己的立场或用哪个人的立场来断定一件事情。
对啊，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没有所谓的是与非、嗯、而是你可以支持每个论点，然后我们更尊重每一个论点提出来的论述。
嗯，
然后就像我之前曾经那在瞎聊聊到，就是我们可以说某些角色我不喜欢，那我们会提出我们的看法与观点，
嗯，
那每个时代就是不同的想法，我们不能强迫别人接受你的想法，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讨论，就像阿提跟我讨论一些事情，有时候他可能是一个被接受者，但是他有时候是不是也能够提出一些意见，我们可以让两个不同的想法是平行线的时候交叉点，
嗯，
而那个交叉点是不是讨论出来的结果。
对啊，
对啊，这是重点。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在想，对啊，大家都会觉得哦，一页书、素还真他们做的都是正义，可是他们做的牺牲难道就很少吗？
对啊，就像皮古斯就骂过素还真啊，
嗯，
因为他那时候看到他，就是他好像讲说，欸，皮古斯这样子杀害人的这个行为很有点残忍，那他就直接回了句，难道这边挂的人皮有比你杀的人还要少吗？你杀的人就不是人吗？
对
啊，对
啊，
他其实讲出了一个很正确的一个观点。
对啊，就是他其实更想表达的是素还真你少在那边伪善。
对
对啊，
就是你不要把自己摆开高姿态啦。
是啊，
你同样是杀人，并不是因为你杀的是所谓的坏人你就是对的。
对，
并不是。对，
所以我觉得珍惜每一条性命很重要啦、
嗯、
一直要趋向一个很正面的态度，对不
对，
对，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我在看这几部戏我得出来一个，
就是他们其实都有一个他们想传达给观众的一个，
也许不是这单纯是这个意思，可是我会觉得这是我们可能内心需要
你需要去深思的部分啊。
对对对对，就像你刚才说周楚楚三害，其实我那时候在写今天的大概的大纲的时候，
嗯，
我想过，哎，其实你可以提这部戏，因为你有看完吗？
对啊，
对啊。那我觉得，哎，是不是就像你的朋友提出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对啊，就是没有因为他，
不是因为他除了是坏人就可以呢？
对啊，
对啊，他终究是犯罪者啊。
对啊，那还有哪些犯罪者是让你印象深刻的？但是他的初衷是好的，
天地主宰。
天地主宰为什么？
其实天地主宰要打造的是什么世界？
和平的世界，没有分万生，
对，没有分别。嗯，其实他的必须老实讲，你在碧血拳王的时候，你是不能，你要其实不论是月无缺还是竞选岛那些人，我觉得他们没有一个人是有真正的把这个理论推翻。最后他们去推翻天地主宰，只是因为他做的事情是所谓的不好，
违反天常，
对，然后所以才去反他。我觉得其实偏让我觉得不合理，这是我一个朋友跟我讲我才去深思过的。对、
哦啊、
其实天地主宰的理念并没有错呢，
就是啊，这么讲好了，月无缺很像小学生在吵架，
对，他没有办法很实际的讲出到底哪里不可以。
对啊，就跟我们前阵子推出智者特技，我们其实我们以我们的观点来写啊，嗯，但就有人说你看不懂他的表达，可是他又讲不出一个所以然。
对啊，
但我们就会觉得很疑惑，就是我不会因为哪个编剧写我就会对他很容情啊。
嗯，
就是这件事情
我看到的剧情就是长这个样子、
啊、
我得到的感受就是这个样子。
对啊，
如果我要一直探讨说哪个人写才变这样子的话，那就失去我看戏的本质了。
对啊，
我看的是这部戏，我不是看那个编剧的作品。
对啊，就是的确编剧写有时候我们会特别有印象。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名声加持啊，就跟我看某一个编剧不是布袋戏的编剧，
嗯，
我只要知道是这个编剧出产他导演还是他编剧的作品，我都会看呢、欸。徐玉婷，
对啊、嗯、你有讲过，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吃他的剧情的叙述方式，即便我多年后重看我可能不会爱你，我觉得这部戏真的是有够三观不正的一部戏。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他讲述的就是一个男生不勇敢到女生快结婚前才告诉他我喜欢他，
嗯，
然后女生最后还是跟那一个男主角在一起，
嗯、
啊、但是这段时间男主角还是有交女朋友，
嗯，
但是他内心就是喜欢女主角的。
哦，但是现实啊，
就是你知道，我就会觉得三观不正。然后唯一一个正的时候，当唯一一个正的人是女配角，女配角就说你们有够恶心，明明就互相喜欢，在那边装什么、嗯？以前会骂他，现在我想说他才是三观最正的人。你们就是恶心啊！怎么可以把自己合理化？
嗯，
对，那王阳明的角色完全不能合理化，就是。他就是垃圾，
嗯，
但是我唯一谴责就是两个男生我都觉得垃圾，就是你不应该用你的感情来伤害另外一个人，
嗯，
这件事情是不合理的，嗯，对哦，
嗯哼，
就是，但是我又觉得，如果假设在年轻时候，我们也遇过我朋友，就是他就是有劈腿心态，他劈腿心态是他知道他不爱现任男朋友。
嗯，
已经不爱了，但是后面遇到的男朋友是，他后面遇到的男朋友是我的好兄弟。
嗯，
那请问你要怎么？请问你会怎么做？如果以你的立场，
你说我是你的话吗？
对啊，
您说我是你，那我要该怎么去面对他们这一段吗？
对啊，你会给什么建议？就是他现在暧昧对象是你的好兄弟，
嗯哼，
然后但是
你也知道这个人有自己的另一半，
嗯。
嗯，问我的话，我就会取向于就是选择你自己要的答案，选择你要的就对了。那即使今天这段感情要有伤害的话，你终究还是要一个结论啊，你不能两个都拿，你终究是要放掉一个。
所以对啊，就一刀两断嘛，
对啊，
选择自己要的，这就是今天的重点。
嗯，
选择自己要的，不能后悔，不要做了、嗯、做到一半就是想说我后悔了。
嗯，
这些世上没有买得到要后悔药了。
对啊，
对啊。其实我觉得在男主角就是《非法正义》这部戏，我讲回《非法正义》是这部戏的男主角，他不怕死，他反而觉得为了这一个心中的理念死掉，他很光荣。
嗯，
所以。警察，我刚才提到的警察，他更抓准这个心理，
嗯，
他知道他不能让他死，让他死太便宜他了，
嗯，
但是他也知道他是个好人，
嗯，
日后如果得到一个就是正确的使用方式，他是一个可以成为栋梁的人，
嗯，
就是我们常在看布莱希会提到说，哦，这个人气邪归正啊。可是所谓邪跟正到底如何去判断？我觉得在布莱希的剧本里面，
已经开始比较不会那么二分法了。
比较不会那么二分法了。我觉得就像我们前面又提到黄君雄大师讲的，可是其实在看金光布莱希来说，也没有那么的善恶分明的啦。说实在的，
说真的是这样子啊。
就是有些人会用自己的手段达成自己的目的，以及他最终的目的是好还是坏，就像袁邪皇一样。你会说他做的事情不好吗？
他终究只是想让自己的族群可以回来。
对啊，回归一个万物平等，
对啊，
适合他们族人生存的地方。
他们终究只是在追求自己的目标，只是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
他造成伤害。
对。
对啊，这些事情是没办法被原谅的。
对，
对啊，就是伤害没办法被原谅，选择自己要的，以及我们要尊重每一条人命。这应该是我们的核心思维吧？
是，
这集讨论出来，哦，有够干货的一集，没有啊？
干货
没有？以前那很多大陆干片说这集充满干货。就是说我这集有很多内容，你听的会很有帮助。干货
是这样子形容的。
对啊，
哦，我想说他什么意思？
怎么了？
我刚想说，哎，哦，是这样讲，
充满干货。
哦，
好，我觉得如果假设今天让你选这三部，你会对哪一部有兴趣多一点点？就是以类型来说，第一个它是执行非法正义，但是不被社会认同，然后充满荆棘的挑战，另外一个就是警察为了看，它是一个时代，我还有设定时代。背景在1994年的韩国，然后这个警察为了要取得名声，所以他加入卧底，因为他其实在娘家，就是他老婆的娘家不被受到重视，不被受到重视是因为警察他们家是警察世家，所以老婆的职位都还比他高，但是男主角因为他是独宠的儿子，所以一直被打压，
哦，
没有办法顺利升迁，
嗯，
所以他为了顺利升迁而接下这个冒险的任务。我还没看完全部啦，但是我先把剧情架构
大纲讲了。
对，但是他会在过程中逐渐跟兄弟变兄弟，兄弟变兄弟。好，那再来就是八尺门的
辩
护人，我觉得用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在看社会案件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取得一个。自己的想法能够被得以伸张，然后当这些事情你看起来漫不经心的时候，它是不是背后另有目的？就像我每次跟你讲完话，我是不是有时候会突然间插入一个我真正想表达的事情？我觉得那个李明顺的角色很常就是不可以只看表面，就有时候他可能让你觉得他不用心处理这件事情，但他更知道这件事情的美感在哪里，但是。在面对这个充满挑战的社会案件，就跟与恶距离总该看过吧，
有，
好，我们就讲吴康仁演的角色，他帮郑捷的原型，我忘记黄晓明，
对，
黄晓明辩护的时候，这件事情是不是吃力不讨好？
对啊，
那他要如何让社会能够正视这个议题，不是要原谅他哦，其实李明顺演的角色是支持死刑哦，就是支持死刑哦，他就是，我忘记是不是支持死刑，反正他重点就是杀人就应该得到
偿命，
不是偿命，应该得到
该
有的惩罚，而非就是我帮他辩护，不是让他脱罪
哦，理解，
而是得到适当的惩处，甚至是说，其实有时候我内心会有一种想法是。一命还一命很正常，可是会不会太便宜人家？也许他杀不止一条人命。
对啊，
也许，
嗯，
对啊。尤其我们更知道，这是很敏感的问议题啊，就是我们更知道，有时候死刑有点像是政治作秀。甚至说，我们更清楚的知道，台湾媒体可能在一些情况下会用一些方式来操作舆论。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社会现象，我觉得在八尺门里面会看到这些内容，
是，
而且我更想表达的就是在这部戏的结尾让你看到的是，假设你是支持废死，可是你却用 一个死刑来换取这个事情的启动，
嗯，
那他的善良到底是不是善良？
嗯，
对哪一部戏的情境你会比较有兴趣？哎，八集，然后二中之二是十二集，但是都是一个小时，
嗯，
然后。
哦，没有，而且片长其实不在我的，
好吓死我，
不是在我的那个范围内。
我记得《八尺门》好像也在六集至八集，
嗯，我也有印象这件事。嗯，应该还是八尺啊。
嗯哼，
对，因为毕竟演员的问题。
哦，出梦泉是不是？
也没有啦，就是
就喜欢先选是不是？
也没有啦，就是我本来就是对台剧会比较优先选择权。
啊，是，那如果我假设想讲的是情境类型。
情境类型
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三个，
但是我对情境来讲当然是非法正义啊，听起来对我来讲就是偏比较
爽片是不是？
对，我比较
不想动脑，
不会那么沉重。
哦哦，对，嗯，其实八尺门真的三部戏里面
他最沉重啊，
他最沉重，他真的是
那个议题真的是很沉重。
我看到一半我真的会有一点想说先不要看，我快喘不过气了，
因为他会，我觉得他走的那个主题会让我觉得有点辛苦啦。对啊，所以我会有一个选择的话，那我会选非法正义。
好，那，嗯，你知道我们要结尾了吗？
对。
那上一集哼什么歌？
上一集哦。
对啊，你要不要先哼一下？
啦啦啦啦啦啦。
噔噔噔。
对，应该算蛮明显的啦。
因为我为什么对这首歌特别有印象？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聊爱货女王的角色曲，来，你还记得你当时怎么哼吗？
没有呢。
对，我们其实有聊到，就是女生哼唱的歌曲，其实你有聊到《春锁红颜》。
对，
我就依稀有印象这件事情啊，我不记得，
因为唱的那个人，就是当时的算是亚军吧。
啊哈，
对啊，霹雳新英雄
哦，
那个歌唱比赛。
好久，
对啊，
阿贤呢？你看那时候
阿贤刚出来的时候，而且要不是亮哥把他留下来，
对啊，
因为原本他是第三名啊，
嗯，
只有冠军才有出歌啊，
哦，
但是特别有把他找回来唱，对，哦，这个在当时专访都有讲过啦。
哦，那我一直以为每个人都前三名都有唱歌，
应该说他们都可以被找，没有错，但是个别是谁找的不好说，不一定，但第一名是肯定一定会出歌
哦。玲玲也会，
对，那他叫什么名字我真忘记了。我只觉得他海口腔很明确，他有一点偏海口腔的感觉啦。
哦，
对，
我现在回想起来那首歌其实蛮有感觉的，
哦，对，其实是很有一个，
我小时候听不懂，
现在长大就分为那个懂了。
嗯，啊，你要哼什么歌啊？
好来哦，
我给你那么多时间。
有，我早就想好了，
哦，因为我有特别说，哦，你要想哼歌哦。
嗯，
好，
来哦。那
长吧，
因为我觉得要这样一整段才会知道是哪一首曲。好，
我现在没有头绪，没关系，不要先给，不要提，
好，
先不要给提示了，你下播再，嗯，偷偷告诉我。
好，
啊，如果假设你电波有够，你就是很了解我们 RT， 很赞。我真的觉得最近很多听众都相当有，
就是我会想说，哇，这样你也听得出来，谢谢。
因为他其实前面在哼的时候，我想说你又在戏虐了。
没有，我刚刚真的蛮认真在哼这首。
对，我有感受到你的认真，可是我就是想说，你前面三个英文以为你又在给我偷笑，
啊，也有可能前面会不准啊，因为我不知道他的 key 到底是，我其实对 key 本来就不是很准的人的。
哦，我突然间想到，就是上一集没聊到，因为我们同一集同一天录，没关系，大家都听久了就习惯，可以分辨得出哪一集跟哪一集是同一天录。
嗯，
哦，我 最有印象就是最近，因为有时候帮庭轩处理他的声音的内容，
嗯，
他问我说这首歌听起来如何，我想说我瞬间变成是 KTV 老师耶，就是唱歌老师耶，我说嗯，这首歌听起来有点，就是他会想问哪个版本怎么样比较适合。
哦
然后就回他说，就是那时候还没有 reference， 就是没有其他的版本，就是没有其他的版本给我选，我一听我就想说哦，他当时唱的那首歌还不能爆雷啊，因为我想说留给大家去听频道的乐趣。我就说这首歌怎么听起来后面比较飘，是你用的 key 是原 key 是吗？
嗯，
就是那个声音对我来说很飘，
嗯，
一直在浮，
嗯，
我说哦对啊，是用原 key 还是什么之类的，嗯，我就想说，嗯，是不是太高了
哦，
因为其实我是直到最近才比较明确知道，嗯，唱歌还是要唱对 key 比较好。
对啊，确实
比较不吃力，
好比一见无悔啊。干嘛？
接下一句啊，
因为凤仪就说：“我知道这不是你的 key 来为难你了，
所以我就当他和音老师啊，
對当他和音天使啊，
对，和音天使啊，
对对对，
就是，
和音天使。
对啊，我大家都说盖文少这边假唱，我告诉你，我其实我听到就是麦回放，我想说其实很大声欸，我真的是想说哦，不要闹。
凤仪没说那个太早了，
那个太早，这。”
谁会听得出来，我用听的会听不出来哪里是，
我根本就找不到进歌点，而且是我配我等我先看他开口
哦，然后他可能哎呀太快了我觉得很可爱
很可爱，就我哪有像 KTV 那种噔噔噔噔四颗球在那边闪。
对啊，但嘉颖有教过一件事情
啊，
说不可以在唱歌的时候尽量不要一直去看那个倒数点，尽量是让自己可以在，当然是对歌那个够熟悉的话，
对，我觉得对歌曲的熟悉度很重要啊。我就是想说，哎，欸，那个，因为我没有参与彩排，
而且它又是一个现场演奏版本，你更不好抓。
对啊，我能够那样子，我已经很厉害了，好不好，嗯？我一直都觉得我自己很棒，很 GJ 了，
还可以在那种情况下，哦，抓到这首歌在哪里了。
对啊，
嗯，
我当下其实很多事情要判断，好不好？
是
想知道为什么就去听瞎聊，
哈哈，
瞎聊聊聊了很聊了一见无悔那一时候参加表演的心态，
嗯，
然后我当下真的思考很多事情，哪怕有人在前面偷笑，我还是假装镇定的把它录完，
嗯，
不是录完了，把它唱完，
是
哦，真有个可怕，想到就很害怕啊！给你收尾了，今天你开场
啊，我收尾。
对啊，收尾这么简单
哦，oh， 嗯，好好，那今天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我们每周日都会在各大 Podcast 平台还有 YouTube 频道都会上线，晚上八点都会上线对，那如果喜欢哪个内容的话呢，欢迎标下10点跟我们讲你喜欢哪一段，或者是你对于什么内容想参与讨论的话，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对，那我们就下周见咯。
嗯，就下周见，嗯，我是 Kevin，
我是阿 T，
大家拜拜
拜拜。